接着回答另外一张问题，这里面问到我们常说的圆融于教理上各宗，各宗的教理三教关系上儒释道行持上分别如何理解什么人才有资格谈圆融该基于何种立场以见解谈圆融。然后我现在不想针对每一宗每一派乃至儒释道去谈圆融这个问题，这样谈恐怕也不容可以谈不过我想字末的问题这个只要原则掌握到我们就可以去判别。各宗各派不管他怎么说，但实相就有一个我们要讲圆融，不是任何人想圆融就可以圆融我们讲圆融，如果我简单在这里提出一个原则，假如以诸法自性有所执着，如何圆融它不容易圆不容易融进去所以任人乃是诸宗诸派也有各种在同一宗同一派也有不同人的见解，但假如每个人是不是每个人可以从不同的立场说出圆融而不相违背，可以，那是言教施设上的善巧，但并不妨碍但问题就是说你可以说，但这个道理不能背离实相，那正如我们这次上课讲的三法印，不能如实知道三法印，你的圆融那不过是但有言说实无实事就是只是你说但不是真的有的所以圆融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法法自有安立志向，法跟法互相汉隔，如何圆融法之所以法，像华严里面事无碍，理无碍，事理无碍事事无碍，为什么能事事无碍？因为诸法性相同嘛，就是说它的体同所以它能无碍若一一性里面又能又执着有自性，彼此相互对立，不能融。可是问题，我们讲圆融，是不是要否定世俗差别？如果混打成一片，那也无从圆融来谈其实华严宗里面讲世事无碍法界，这个道理是很容易是很容易帮我们去理解什么叫圆融的道理以诸法世事是诸事当中就能见到圆融。为什么？诸事不离理理上通诸事都能不相汉隔，既能尊重一切诸事的缘起，同时又不背离空性的道理，这才叫是圆融那第二个问题就分析修改习气在修学上属于哪一个层次的行为对于修学的意义体现在何处要讲哪个层次，这个有点好像感觉好像不需要把它分因为修改习气可以属于很多层次从开始不要讲说解脱圣解脱道，从凡夫调整习气都是该学的并不一定要属于哪个层次，因为这样的分法容易把修学佛法切割掉。没错，在某些地方我们有一定的次第的分别但事实上在修学当中同样在断习气也可以赋予不同的内涵我们可以赋予更多不同的内涵所以你看到了声闻阿罗汉还要不要断习气？还是有习气所以它属于哪个层次它可以从最浅到最深它都可以它并不妨碍它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是觉得它不一定隶属哪个层次当然在这里希望我们能了解一下有些东西有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修戒啦定啦慧啦我们这样的说法是有它的道理，但如果更进一步去了解道理的时候，我们发觉戒其实戒可以拖到定， 偷到慧。那我们同时也知道定能偷到慧啊，偷到戒，这个就是阿含经里面法法相应法法相依的道理。那依众生的因缘根性不同，所以有时候我们施舍他的次第，但这是对初学一般来讲我们会这样比较一种固定式的说法。但如果我们对缘起的道理了解越多，对法门了解越深切，我们就比较不会用那种比较机械性的切割法来看这个事情了啊。嗯，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意义来体现它？其实应该来讲，习气是一种无明所带动的一种，我们姑且讲是冲动好了。所以我们在认知习气啊，我们还是一个道理啊，应该看一下，就是说，当然建立佛法的认知啊，知道，像比如说，我觉得在唯识的立场上啊，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哈。那包括部派的毗昙里面，其实也有很深的这样的道理。我所要讲的是怎么样？如果我们不能进一步去了解诸法的相状啊，比如说唯识告诉我们依他起性遍计执性的这个原理，其实它是有意义，它告诉我们，帮我们分析我们现在起心动念是属于哪一种相状啊，带什么因缘的。那因为你先认识它啊，比如说在唯识里面的白法名门好了，当然这个白法名门是简略的一个介绍。这里面有讲到几种善心所、哦、又讲到几种烦恼心所。那如果你对这个相状了解很清楚，你就有比较有能力去观察我们现在心念是属于在哪个阶段里面哪个相状。有时候对一个法相不清楚的人，我们往往会以为自己是善念，但如果你有更多的这种学习啊，有更多的角度啊，其实你可以察觉到善当中隐藏着恶，恶当中隐藏着善，很多的维系念头在那里翻滚着，并不是只有一味的一个东西在里面啊。其实是人的心是很复杂的。那所以说，有时候也必须要从更深细的，像有些人学唯识，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唯识上啊，必须要尽可能拿来使用它，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门学问啊。那有时候我们懵懵懂懂的想修学，但却不进一步去理解身心心相的种种相状啊。所以，就算心在那里滚动，你也看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啊。所以，如果有机会这样去了解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去掌握到底什么叫做习气，什么是烦恼。那有的又就开始啊，就开始什么学会认识自己的习气。这个时候有时候我有时候并不马上要强调对治习气，对于有些刚入门的一下谈对治那个对治那个只是讲了，做也做不到。但对一个久修行就不能一直纵容了哈。我们现在所要谈的是说，你先进一步去认识自己，不要先为了要对治他弄得自己很苦恼，试着开始认识自己是怎么一个人啊，什么样的起心动念啊。我就讲说，实际上当你不断在认识他的时候，已经开始有对治作用，事实上他已经有对治作用了。好，那我们如果知道他是怎么样，那就比较好下手。那我是觉得，凡是一个修道人，一开始，我们过去我的师长讲说，修行无他就是断习气，就这样。他说修行不是什么，就是断习气啊。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哈。再过来有谈到，烦恼一定要一个一个对治吗？对治是如何避免反作用力啊？而不疲倦生烦恼转烦恼的漩涡啊。有没有总对治的方法？如果不能直下以理观照，是我有个拐杖啊可以扶住，这种拐杖是什么啊？ 烦恼，我希望大家烦恼一定要一个一个对治。其实你也不一定能找到一个一个的烦恼了啊。在某些作用上，为了对治方便，把那个相状具体化。可是其实我们的很多烦恼背后是纠缠在一块的。那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啊，当然虽然我们知道烦恼是纠缠在一块，那你能不能一下子便对治所有的烦恼？不大可能。所以方便来取一个自己比较烦恼重的部分来对治，或是甚至有的是取比较能上手的部分来对治啊。那正因为我们知道烦恼背后其实有连结，所以当你好好专注对一个烦恼的时候，其实有些烦恼，尤其是很靠近这个烦恼的类通的类似的烦恼，动得会比较快啊，对治的会比较快啊。那我们在对治上可以方便啊。过去有一个法师，他就自己静下来思考自己最大的烦恼，最容易起心动念的是什么，他就定下目标，这一个月这半年，我其他为辅，这个烦恼为我这一段期间的主对治，他就用这种方式的啊。那所以说烦恼其实是连通的，但在我们修行次第上，你也不可能一下变破一些烦恼啊。所以可以善巧的方便的安利你目前最挂碍的部分，开始一个一个对治。但我们要知道，一个烦恼的根源并不是实有烦恼，是因无明故才有烦恼啊。所以如果你说要总对治的方法，简单，断无明啊。就像梦中的烦恼啊，你一个一个对治，永无止境啊。其实心来就是总对治梦中的一切烦恼啊。那如何避免反作用力啊？其实这个很难拿出一个很定准哦，就是我常讲的，就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啊，你不能完全抓着路中央嘛，你无法把握的到时候非常的精准，大约太左的时候稍点向右，太右的时候向点左，就是你保持一种活的对峙，不是用死板板，一定要一个规矩，一定一个步骤，这有时候是对初学来的一种方便说法。其实它是不断在关照的。好，你不能讲说我在路中间，我就站在路中间，我开车就在路中间。路是活的，路是转的，哈，路是转来转去的。你要固定用一个方法，那你一定会撞到。啊，那你不用去要求的很。在我们初学不用要求的，我一定在这个车子一定是离左边几公分，离右边几公分，不可能嘛。你大约如果太过左了就向右，太过右了就向左啊。同样的，你说会反作用力，没有反作用力也不叫修行。但如果反作用力太强，导致你生烦恼，这时候你就稍微退一下啊。所以在很多地方修禅定了，如果修到自己发现很不容易安心，甚至烦恼一直不断的增上的时候，有时候就暂时停下来。这个暂时停下来并不是就真的停下来，是做个调整啊。有时候硬跳不上去，显然还是必须要蹲下来，适当的蹲下来，看似是向后退，可是不是禅宗后退，原来是向前啊。这个不就是很多地方你必须有一个原则啦，其实你可以考虑，就是说所有的修学啊，尽量保留的那个修行的易乐性啊，保留易乐性。如果修行修到很苦闷的时候，你稍微转换一下，休息一下啊。所以我们在培养精进力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叫做休息力，休息其实也是适当培养精，就是培养精进的一个重要来源啊。所以并不是说一直做才叫精进，有时候适当的休息是精进，有时候转换进。所以这个四悉檀里面有世界悉檀、各个为人悉檀、对治悉檀、第一悉檀啊。有时候是顺着善法修，有的是对治恶法来修，看自己现前的因缘是什么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在如何 避免反作用力啊，是应该你随时关照。你可以去试啊，有时候有作用，有反弹的时候，你试看看啊。就好像我们不是讲说饮食知节量，那这是一个笼统的原则啊，但你可以试啊。比如这一餐到下一餐，如果还不饿，表示量已经过了；如果这一餐到下一餐还没到，就很饿了，量太少了。同样的，你发觉我这个烦恼，我虽然有反作用，因为对治烦恼当然反作用，但这个反作用里面却与我还能安住，而且能得其意义。所以有时候也必须要透过环境来逼迫。有时候你以为你这个反作用力是你不能看守的，可是往往因为我们的生死心不切啊，所以我们一直让自己有退缩的机会。有时候无常一逼迫，人的潜能就出来。所以所谓反作用力，其实必须要透过经验不断地去揣摩的了。那如果不能直下以理观照，如何是否有个拐杖可以扶之？的确啊，没错啊。有这个东西，像比如说我们假如不能直观实相啊，例如我们常有的比如说慈名，是不是从你慈名那个眼前抓得到？那在于这种慈名当中，假如我们跟随顺因缘的尽力的观察，尽力的学习，其实我不是提过吗？同样的慈名，有的人对于教理懂啊，有的人对理观同，虽然比较懂，虽然他不能完全观尽，但是随他能理解的啊，他其实就带了一分这个功德力在你的念佛里面，其实是会带进去的啊。那所以我是觉得啊，我们的知见不断的淬炼，但下手可以找一个我们可以一分一分把我们的观念带进去的目前用得到的方法，我觉得像念佛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方便。第一个念佛，第一个它能得人天啊，再过来在世间现在的人啊，身心躁动不安啊，身心比较脆弱不堪，比较大的修行的人啊，因为念佛是缘殊胜功德，不是缘逆境的啊，不是缘苦缘无常的，所以对现前众生的根基是比较符合的啊，这个不是从净土中什么，我是从一般对人生信心的观察是这样看的。当你能在这里得到身心清净宁静的时候，其实你的观慧一定会慢慢提升，这时候也可以进一步去做观察了。哎，好，这个是这个说法了哈。那再过来哈，有了如何抉择适合自己的用心方法啊？法师平常如何用心？我的用心意思也，我其实是比较，我言出的因缘是从般若度，但我现在是念佛，但我的念佛基本上是跟配合着般若，但恐不是一般人用得上了哈，但我还算用得上哈。那选择自己的方法，因为在经论里面有谈啊，我觉得当然像天台不是有提过那个，他是先让你修止，在安沉静身心修行的时候，会慢慢感受到一些习性的现前。那这个习性的现前啊，我们可以是善习性还是恶习性？那如果是善习性，我们可以因为既然现前，我们可以叫做各个为人习谈，顺应你的习性而修，就是以你的长处修。那如果在某些安定的过程当中，你的恶习现前，而且容易困住你，这个有些人修行是从对治下手修，因为它是最容易障碍你的，就从这个对治下手修啊。所以每个人的修持其实不必然完全相同啊。那我觉得因为这个天台会这么讲啊，最主要他是有最主要他是讲说，如果善知识本身有神通 他可以直观。那如果善知识未必有这种能力的时候，善知识可以引导对方先静下来，不刻意的去扭曲他，或是加人为造作，让他自然呈现出来。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道理。那如果应用到我们现在，不妨给自己一点时间空间去揣摩，去试其他的法门，好，那看看自己受不受用，好，那再来决定，好，再来决定。正如前面我已经有讲到啊，我们会努力的找，但不草率的决定，啊，会努力的找自己适合的法门，弄一个不要刻意的去扭曲它的原来味道，就是很真实的去问问自己，到底你修这个法相不相应，欢不欢喜？你就多方面的事，到最后会慢慢揣摩出有些方向。有时候不是很明确是哪一条，但有但是可以多少把一些方向范围缩小。有些东西很显然跟你不相应，有些东西修来倍觉辛苦，所以说你大概可以慢慢揣摩出一个方向，一个味道出来啊。那当然如果有亲近善知识啊，因为这样的问啊，有时候我说实在，有正如我一开头就讲，问题的回答有时候我只能设想你们是怎么样的问题啊，有时候并不是真的能掌握到你们的需要，所以有时候问答如果能直接谈会更是有效了。当然现在的因缘不一定了，不过有些东西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就像医生呢，不要想说一次看医生，医生就把你病得看得很清楚，必须让医生有机会慢慢揣摩，让慢慢认识你的病啊。所以看医生不要寻求一次就要看好啊，一个好医生他也会用很多方式不断的归纳揣摩出你真正的病，所以给医师有适当的理解啊，其实理解自己的病啊，所以他对我们自己的病的掌握就有帮助。所以在西方国家，我不晓得大陆有没有，我有时候会很重视什么，重视家庭医师。为什么需要家庭医师？因为长期培养病人跟医师的默契啊和认识啊，有些东西就可以远离一些不必要的探索啊，很可以比较直接就进入对病人的了解啊。那有些东西我只能揣摩你们的需要，但可能不一定很应激了啊。再过来，第六条，反观自心时，是否定要赶尽杀绝？因为我很善于伪装，在我不辨善恶的时候，是我一定要把善的归于伪装或借口，这样才能把我给挖出来。啊，我一定是恶的吗？在观照到我执又没有弃入空性以前，如何才有清净性？如何发心？我当然是一定是恶的，但一下要断我谈何容易啊！所以有时候不能光说理论啊。显然我们在凡夫地的时候，刚开始加行的时候，不用我怎么修？当然要我啊！但所以说这是一个认知的问题啊。我们现在知道，我们毕竟没有断我执，我们知道我一定说，因为我根本无我，一旦无我的东西自以为有，当然是错了，当然是烦恼了。但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莫那士，他也可以让你修人天善啊，好，那我们有时候这也是现实啊，也不是说你想断就断，显然你也必须要在现前一年当中，能善用你现在的这一份条件。我们为什么叫应机？应机就是尊重他现前因缘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对一个烦恼集中者，一下跟他讲说一切皆空，他连人间的端人世的端正法都修不来，他怎么说解脱法？那人间的端正法不就是站在我执的力基础上行善吗？那如果认为他是堪忍的，是能力因缘具足的，我们才为他说解脱法，就是这个原理。 所以假如因缘越具足的条件越够的，当然我们会更彻底的往无我这方面走啊，一定是这样啊。所以会不会赶尽杀绝，老实讲想赶尽杀绝也轮不到我们了。在一个知见未建立的人，你想赶尽杀绝，你恐怕连敌人在哪里都看不清楚了。没错，他很会伪装。所以我们现在不能用想象来去修学，应该就我们现前的能作用到的地方去下手。眼前的烦恼若没断，然后去设想更深的道理啊，那个是那是不实际的了。所以我们应该在面对现前烦恼的习气啊，更正如前面所讲的断习气啊，我们应该就加强去做。但这个加强做的同时，应该也不舍不离开对正见的不断研习啊，一定要有。否则的话有时候我常讲啊，有些修行啊，因为正见没有，努力修学产生的功德，结果反而因为有功德而终止的修学，结果得了少分功德，以少为足，一条解脱道反而从此中断，那这个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这是这个大道理的。那所以说为契入空性以前如何才有清净心，为契入空性之前要讲的清净心不可能彻底的，不可能真正有真正的清净心，只能是世间相对的清净心，不可能真正的清净心。那这个应该要有个认识啊。那我们在没契入空性的时候，像色大圣论讲啊，当我们法界等流依于圣教开始闻思的时候，虽然还是世俗心，但已经能远离恶道啊，能已经能断烦，能开始离烦恼，就已经有作用了啊。所以这个在某个意义上已经气象慢慢导向清净了啊，这个价值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先确定的啊。如果忽略了这种我们现在做得到的修行，而忽略它，而去寻求一个做也做不到，想要彻底要断除，但实际上都做不到的这个东西啊，让自己的修行架空掉了。那第七个问题，现行的身教义是否基于现实条件下的普适，就普遍的适应啊？如何才能因材施教，避免一锅端？法师曾有过怎样的思考啊？这个问题，台湾的身教义情况如何？这个问题像一个问题，说着很多问题哈。这个说来话长啊，台湾的身教义也还有很多要改革的空间呢。我们现在呀、是基于现实条件，当然是现实条件了、任何做的东西不基于现实条件，其实理想再高也做不来。但问题在现实条件底下，我们必须要有一些理想，而这个理想来自于我们对修学定的一种正确的定位。假如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定位，我们所教学出来的可能是一个很会做学问的，但不是一个修道的人。所以我们经常用世间的审查方式去审查一个研读佛学的，这样下来的话，其实由于这种导向啊，我们不容易真正去审视一个人的正见到底恰不恰当，我们不容易针对他实际上执着的地方加以对治，因为我们是用分数，用一种比较表象的方式来审查。那这个怎么办？我们当然，我相信很多的学院的负责人，很多的师长，当然希望能做到啊，做到更好。但这个长时间累积下来的问题，不是我们短时间，我们这种薄地凡夫歇息的智慧能做到这一点哈。这要福德智慧啊，所以我们应该是一代接一代的那种，一代教一代那种接棒方式。有一种前面的人，因为他们有一种觉悟，他们帮我们提供了十分的教育， 那我们这一代因为有十分做基础，我们给下一代二十分的好的教育。那这个二十分是导向实际修行的教育，因为你有一分努力你也比较清楚的。那在下一代给三十分，我们必须要用这种认识，而不能太过理想化。因为实际上很多理想是变成追求一个很抽象的理想，而忽略了眼前能给十分的这个功德，所以反而变成失去它的意义了。目前的教育，当然我觉得整个核心的教育必须要有佛法的明眼人，但这个谈何容易啊，每个人都有这一份发心，但谈何容易啊。所以我是觉得像我来讲，我也不认为我当初我当佛学院老师，我不认为我够格，但别人就是要你教啊，他们认为可以从你身上得到一些好的启发，但我不认为我可以啊。那如果我不做，那谁做啊？但如果有人更好的人来做，当然这是我们很乐意去促成的。但想来想去，如果每个人退缩又不做，那后面的人如何站在我们的基础上更加进步？所以站在一个我们明知自己不够格，但在又不得不去分担这份责任，所以是始终带着一种又惭愧又反省的心情啊，边教边反省边改进啊。这不是我们故意要去误导众生，去做不好的教育，这也是存着一份好心，只是我们本来也是自己还是属于该学习的阶段，但在整个大环境缺少师资的时候，只好勉为其难。所以我经常自定位就是说，我不一定能给好的东西，但我可以讲我过去所犯的错误，也就是说我尽量减少你再重复犯错的这个机会。那这个就是我自定位我现在能做的这个事情。那以待后贤啊，后面的贤者的人啊，能在我们这个基础上，能因为我们的因缘启发他入了佛门，那以他宿世的因缘啊，能再发大心为下一代的身教育尽点心。我能做的，我觉得能想的是这样。那如何避免一锅端，这个其实我就讲过，细心来想啊，其实诸多因缘不具足，但有时候菩萨只好忍耐下来哈。我们不能站在很理想的角度，我们经常，我现在的心情慢慢就是说，中间又有只要有一丝功德可以成就，就往那一丝功德去成就。好，所以从这一丝功德里面观德不观知，从这一个功德处里面去随喜赞叹护持，那每个人都从这个角度，身教育就能提升了。好，我过去也没有受过什么我没受过佛学院各方面的教育，那我觉得就存着这一份心，看能利益多少，多少人能受用就受用多少了。那我一片发心啊，但是不是真的做得恰当，自己心里有数了。所以我们也从来对自己的教学啊，不管外面怎么在评断，我们从来也不对自己的，我们从来对自己的教学是不满意的。那也因此经常利用不同的阶段，有时候教学，有时候弘法，有时候自修，让自己从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情境，让自己有就像宝剑啊，能要捶打，要烘烤啊，要在热炉里面烧，那要出来捶打，就是交互的使用啊。所以我觉得从佛法的根本教义啊，它的核心精神跟意义啊，我们就比较容易回归身教义的正确的定位。那所以也鼓励大家真的好好发心啊，我们感受到前人留给我们的恩泽，那我们还有后续继续弘扬佛法的责任在啊。我们今天受用一份，我们就感念那一份，那其他的我们就尽量在我们身上啊，观察它的不足，那希望未来因为我们的发心，让那些不足啊也可以更圆满。所以在某个意义上啊，要没有世间圆不圆满，那你也无福田可修了。 啊。那要是我们不是讲说烦恼即菩提，要没有一些不圆满的地方，菩萨不就是利用这些不圆满随境八心成就菩萨道的吗？所以事情多有多面啊，那就希望诸位菩萨能因此而发啊勇猛心啊，身教义是接棒的工作啊，只要大家在佛法认知越清楚，未来的身教义应该会越来越好啊。因为如果从同学这样一路问问题下来，我觉得每一位同学应该都是中国佛教的希望啊。世间人谁有那么多的心去问这些问题，想这些问题？世间人也很少愿意牺牲享受，跑来佛门里面做这样的研究啊。虽然带着烦恼，却还着有强烈的要解脱，要度化众生。从这里的一些利益问题这样一路看下来，其实我对我们佛学院，我觉得一路过来功德无量啊！因为这中间只要有人受益啊，而将这个佛法流传出去，这个学院的存在价值就无限了啊，就无法去衡量了啊！好，这一部分先到此。